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收听《秋刀鱼吃一口》。
안녕하세요，
欢迎收听《姐姐吃一口》。耶、yeah! ，终于成功了，
我们 NG 五次。
对，大家好，我是 Eva，
我是。久违跟伊娃见面，
终、yeah! 于合体了，
不是用电话的就已、
喔、那个声音终于是对的频率，对的品质，就是不是再也不是那个从赖传来的声音的就已，对，就是大家好，我们终于来到我们亲门踏，
我们可是在首尔录音的、
喔，对，大家有听出首尔的氛围吗？
有没有闻到那空气？哎，闻到什么闻
？
怎么闻？真的是，我们终于来到韩国，就是合体了，合体了，我们是为了录这一集。才来的
哦，
怎么可能？怎么你相信？哇，
好荣幸
哦，好荣幸，好荣幸，好荣幸哦！那个机票请款一下。好，那大家有听到，就是今天非常的吵，因为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一组特别来宾。然后呢，他们是刚刚有听到那个开头比较不一样，是有一个 podcast 节目《姐姐喊什么》，就是专门在介绍韩国从职业甚至到生活，也有一些
恋爱，
有一些恋爱，也有一些 diss 韩国的部分的一个 podcast 节目，非常的好听，我自己听了都会一直笑呵呵。对，那
笑呵呵。
然后今天邀请到的呢，就是《姐姐喊什么》的两位主持人。人非常的漂亮可爱，分别是吉娜跟希里，跟大家说一声 say hi。
大家好，我是吉娜，
我是雪梨。
这还是要用韩文打招呼，
有差吗？
没有，我只是突然想说
有点韩国氛围，
对，韩国氛围。
那你们打一下招呼好。
好容易被使唤。안녕하세요진아입니다，
好好听哦。
안녕하세요시리입니다，
好真实的韩文哦。而且你知道我们超无聊，我们到韩国的第一天，然后下飞机之后就是听到韩文，我们就说好韩好韩，大家都好韩。废话吗？
因为他第一次来。
我第一次来，请容许我，请包容我这样。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其实除了就是久违的重逢之外，我们也是希望秋刀鱼可以真正的就是体验看看韩国的真实样貌，就是不要再透过韩剧跟所有的韩综来认识韩国了，我们真的踏上了韩国的这块土地。所以呢，这次也特别安排了跟姐姐喊什么来聊一聊韩国的生活。那在这里开始之前呢，就还蛮好奇两位就是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踏上韩国。因为其实我自己的设想就是要在异地生活这么久，甚至是工作这么久，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烈的动机。那我们太常访问日本人了，就是日本因为喜欢日本，然后到日本工作，然后因为日本又是一个你我觉得所有外国人都一样，要有签证你才可以在这边就是久居嘛，所以这件事情的那个脉络我们已经听了大概100次了吧，所以就想听听看韩国的版本，韩版的
可以，对，可以。
那你们要谁要先，还是
你先好了？
哦，我先啊。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各位秋刀鱼的读者有没有在研究 MBTI
啊？有。我有，我已经忘记我是什么属性了。
你有测哦？
是一开头的，
他绝对是一，
我觉得应该是一。
我们公司只有两个 I， 就是我跟老板。
他感觉是 S，ES。
你说 S 是抖 S 的 S 吗？
不是这个 S。
你们节目可以这样子吗？
完全可以啊。
比较感性的人。因为他刚冲啊，就是刚刚我们前一集在聊，其实是我们在录，然后他在聊他的创业，
对对，
然后是乐观感性。因为如果理性的话，老板啊，因为金钱那些的，他就是我很喜欢这个职业，所以我冲
好，
对，所以我觉得他是 S。
那为什么会提到 MBTI 呢？因为我个人待会要说的，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什么？怎么会有人就是为了这样而来韩国？因为我是一个就是 INFP， 就是比较即兴派的，然后做事情比较不是目的取向，应该说我不会有一个很长远的计划，我比较即兴。那当初为什么会就是一直想说啊，我要来韩国，就是因为我的好朋友们都在韩国，也不是说都在，就是有几个大学同学跟我比较要好，他们在韩国，然后就是在台湾看到他们就说哦，半夜我们要去哪里喝酒啊，然后什么什么，就觉得这样的生活好愉快哦，就是好像说走就走就怎样。因为我在台湾的话，我住在那个新北市，然后跟大家聚会之后很难就是玩到很晚，然后就很难开心的玩，你知道吗？就是你要回家的路很远，计程车钱很贵，然后就基本上就是因为这样就产生了第一个想要来韩国的念头。后来呢，就是因为 这里的薪水比较吸引我吧，嗯，刚好我公司有一个外派的机会，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又不用自己找工作，然后又可以直接就这样子有人帮我安排好，比如说住宿啊什么的，就何乐而不为，我就来这边，然后就一待就待了大概三年。
诶，跟大家就是科普一下，吉娜是大学是韩文系，
对，
然后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是在韩国的公司里面工作，所以才有这样子，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机缘，可以直接来到韩国，
就是算蛮顺遂，蛮顺遂的。然后就是别人说什么就好啊，然后就去。
哎、欸，我觉得这样很棒哎、欸，就是及时行乐派的。
有一点，然后就我不会想说，比如说可能有一些人来韩国之前，他可能会计划好说我预计在这里工作几年，或者是说预计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我可能就可以回台湾之类的。但我现在就是无计划，就是继续在这边，然后就是赚钱啊，然后累积一下自己的经历这样子。嗯，
哎、欸，那我你不用讲出答案没关系，但是你刚刚有提到说那个薪资比较吸引你，是跟台湾比、嗯、对不对？
对，
那个幅度有多少倍吗？还是说是一个就是一个体感就好了，不用讲出金额。
就是以我现当年在台湾的薪水的话，我现在应该是翻倍吧。哇！
可是韩国生活物价也高吧？
物价偏高，可是没有。其实台北物价也蛮高的，
对，台北物价、
就是、
现在太高了。
吃东西而言，就是你在台北的时薪，你要去吃一餐饭，我觉得是非常不友善的。嗯、但在韩国，我觉得其实相对就这样比较下来，比对你的月薪可以赚到的钱的话，就是没有差异那么大。对，
所以你是就是赚钱这件事情对你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我这个人找工作是比较金钱取向的。
OK OK， 就是金钱派的，跟 Joy 完全不一样。
Joy 就是热情。
对，
就是可以活下去就好的派。
为什么呢？这个可以大家去到时候可以听
姐姐喊什么。
没错，那边会有些解答。好，那旭丽的话是当初是什么机缘，跟一开始也是有很多跟韩国相关的背景吗？
没有欸，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完全就是我也不会韩文，然后我读的是广告系，然后我那个时候单纯就是因为不想毕业不想工作，然后所以就利用了学校一个就是延毕然后交换学生的机会，然后就来了韩国。然后那个时候为什么选韩国，其实也不是因为喜欢韩国，就是刚好选到韩国了、嗯、然后所以就来了。然后本来来了只是想说就是打混一下，然后再回台湾面对现实这样。然后可是当时就不小心交了韩国男朋友。然后
当时是韩国男朋友，
对，当时是韩国男朋友，
哦、这可以讲哦，
可以讲，应该没什么关系。然后反正当时韩国男朋友，然后所以就觉得，就是因为认识他，跟他在一起之后，然后就了解到更多不一样的韩国，对，然后所以就开始学了韩文，然后学了韩文以后就觉得不学好像有点可惜，然后所以我就去考了研究所，然后就上了
韩国的研究所，
对，韩国研究所都宏大，然后就上了之后，然后就毕业了。然后毕业完之后就想说，哎，那我本人的优势在哪里？如果我现在回台湾的话，我的优势到底在哪里？然后，我就搜寻了一下，也思考了一下，然后最后决胜点在于，我觉得我待在韩国很舒服，然后又加上我就刚好开始找工作，就试试看嘛，就也没想太多，因为我的 MBTI 也是 FP 结尾的，所以我只会想我当下最好的选择，我不会去想说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对，然后所以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找到工作，那我就做做看，然后就做了，那就到现在了。
嗯，那你现在的工作属性是？
我是海外行销的人，
在韩国的海外行销，
对，
所以其实就是对
对，把韩国的品牌带出韩国的这个意思，
哦、
其实是。
Okay。 那刚刚就是君娜没有提到的是，现在的工作也是行销类的，对不对？
我的工作内，因为我们公司是网漫平台嘛。那我平常做的工作，我一开始在台湾的时候做的是翻译的工作，然后后来到韩国的时候是参与就是网站的营运，比如说我们网站的企划啊，然后每周那个特价展的风格，然后比如说 banner 的文案，然后或者是说我们要引进什么样的作品，这一整类就包括啊在网站的营运就是加企划这样子。
嗯，然后就是在台湾原本就有做类似那样，但是在算是在韩国才真正的就是完全上的经营到这一块，对不对？
对，在台湾的时候比较像是下游工厂的感觉。对，
就是一直做翻译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那 实际营运面的话，他们还会希望把重心放在韩国，因为毕竟决策者都在韩国，所以他们就会希望说，那我有一个台湾员工可以来这边，然后你比起翻译别人的文案，你就直接用母语写自己的文案，这样是会比较顺的，所以就是顺水推舟就来到这。
那刚刚其实薛宇有提到一个关键字，是你觉得在韩国生活比较舒服。就想问问两位，就是当初有很多原因嘛，不管是来念书，就是来开始一开始的念书，或者是说看到朋友都在这边，很想要来生活。蜜月期过后，就是在韩国蜜月期过后，真正开始就是落地在这边之后的，这是舒服吗？还是说其实有很多纠结呢？就是来在韩国决定继续，好，我就要在这边生活下去的那个关键是什么？
我觉得关键有一个就是很现实的状况，就是刚吉娜有讲，这边薪水真的比较高
哦。
然后所以不管你再怎么样，就是你可以使用的金钱如果有一定的数量之后，你自然而然你，我觉得啦，你会过得比较快乐一点。因为你有很多快乐是可以用钱去买得到的，对。然后在你花完那些，就是你买完那些快乐之后，你还是可以剩下有一点钱，对，就是不会有那种，对我来说，我觉得不会是有那种你没钱花的极大压力在。
台湾就是没有办法用钱买到快乐之后还剩下钱。
没有没有，
台湾用钱买完快乐之后，就剩下
空虚，
就剩下就剩下要加班，然后再继续努力。
剩下泡面，
对，剩下泡面，剩下泡面。
然后还有另一个我很享受的一个点是，这边的人跟我的真正的交集不够，不用很深，所以我对于人际关系的压力非常的轻，我只要在乎我自己。
这是外国人的优势。
对，就是可能有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是压力
，OK，
然后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舒服的一个点，我只要专注于我自己。
那 Gina 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支撑我在这里留下来的最大的原因，当然就是像海洋是金钱，我们两个就比较算是财务取向的人，
对，
不是热情取向的。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当然生活久了，你还是会觉得哦，蜜月期过了，然后有时候我真的累的时候我很想念我的家人，但是我不能马上看到他们。然后再相对就是因为我朋友就那几个嘛，然后出去玩可能就是连续约两周之后啊，他们会不会有点不想再见到我了就会有这种想法，然后就会觉得哦，真的这种时候会真的蛮想念台湾的。那但是一方面因为我个人是比如说我高中啊大学在台湾的时候我基本上是没有离家过的，我到韩国之后才真正独立，自己开始住，然后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大小事，所以我就觉得我慢慢的开始习惯自己生活的步调，然后我就自己在我的家里面，我不用管别人啊什么时候吃饭，或者是我碗盘什么时候要收，就是这种之类，就享受到一个自在感，然后就是回家不用跟别人报备，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就是在海外工作都会有一个想象，最大的优点真的就是完全抛开就是家乡的一切，
没有人管
没有人管你，
这是最大的优势是不是？
对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除了这种比较生活面向的优势之外，有没有真的在职场上面外国人身份会有的优势？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可以严肃的有谈到，真的比如说外国人身份就可能公司只要跟海外有关的就 只能委托你们了，所以你们在公司有一个必要性的存在，这种也是一个优势。另外一种优势是我讲一下日本的经验，日本有一派会觉得在日本工作的台湾人啊，台湾人在日本工作的这种优越感，就是可能就回到台湾之后会觉得哦，我是在日本工作的，我在日本已经工作了几年，十年二十年，这种感觉是有一点点一点点优越感，不是每个人，我是指就是这种各种的自己的定义。所以不晓得你们会认为就是在海外工作对你来讲最大的成就或者是优点是什么，比如说可以在一个公司里面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外部工作的一个对海外工作的一个角色，这样子还是也有这种优越感。
优越感哦，优越感我不会自己就是产生说哦，我就是一个在韩国工作的人我很摩登然后吧吧吧，我觉得我比较不是那一派，但是优越感通常对我来说啦是别人给你的。因为其实在台湾大家因为困在岛内嘛，也不是说困在岛内，就是说大家在台湾可能当上班族，然后 比较没有机会去别的国家的时候，他们可能相对就会散发出一种哦，
好
好哦，你人在韩国，然后可以随时就是去哪一家咖啡厅，随时吃到好吃的东西。然后或者是说，可能我妈也会觉得有点优越感吧。哦，我女儿在韩国工作啊，哦，那薪水也很高哈，嘿呀、啊，然后
就是妈妈好像比较容易讲。嗯，
普遍这些大家的刻板印象就觉得在国外生活的人会过得比较好。那当然就是在金钱方面会比较有余裕的话，这是一个点啦。嗯，但是如果说要说到太大，我个人内心优越感就其实还好。嗯嗯嗯。因为我觉得在这里我还是一个社畜啊。嗯嗯
嗯，虚莉也会觉得这样吗？
就是我觉得应该说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优越感之类的东西，但是我个人蛮喜欢成就感。 而且是也不一定是要别人给予我的那种，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在我人生里面的成就感。像现在在做的工作，我就觉得其实机器人没办法代替我。嗯 嗯对，因为机器人可以写文案，它可以找到很正确的知识点，可是呢，在地化的这件事情，其实机器人很难做到。嗯，然后所以我也会觉得我自己在做的事情蛮有意义的。嗯，
会问这个问题呢，就是要紧接着聊一聊，就是刚刚其实君南有透露到社畜这件事情。我们的这次的出发之前，在编辑部会议里面就有讨论说啊，好兴奋哦，要去韩国录音，要跟姐姐谈什么，聊什么呢？那我们来聊台日韩社畜，好了，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对日本比较熟悉嘛，我真的是受够了日本的工作，就是日本上班族的那个社畜感实在是太重了，就是对于这一块，然后我就觉得整个亚洲里面最社畜的应该两个国家，就是日本跟韩国。我每次去完日本采访回家回台湾，我都觉得好庆幸我是在台湾工作，虽然我觉得是相对的啦，台湾的薪水真的哇要上升到国家的等级，但台湾的薪水真的是比较在亚洲里面可能不是到最高，可是可偷懒跟舒适度里面来讲，我觉得相对就是比较有一些，不能讲偷懒，就是可以去比较稍微有一点点人性的弹性空间来讲，我觉得台湾真的是比较相对舒服的。好，那所以呢就想要来听听看韩国的职场，有听说很多很可怕的，比如说可能就是那个辈分啊，很刻板印象，就是可能就是前辈这件事情在职场上面是很重要的，或者是说公司文化会是一个比较有一些加班啊，或者是责任制度是比较严谨的，例如这样。但我不确定真正对于两位在韩国职场上来讲的话，有没有你们觉得最社畜的地方？
社畜，我是觉得其实还是要看公司的文化跟你的主管是谁。嗯，对，就是虽然说就是大体环境下，韩国的工作环境还是一个真的是上行下效，就是我讲什么你就听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要问，对，你就做。然后可是现在其实因为世界的就是潮流在改变嘛，然后所以韩国也蛮多就是在家工作。然后或远程工作，然后跟比较平行化的公司文化这样子。对，然后我个人啦，我是真的算是比较刚好吧，我进的公司都算是有点在交接处，就是当然职级那些什么都是垂直的，可是其实你要讲一点意见也是没什么问题的那种在交接处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因为毕竟这不是我的公司，所以我觉得老板他想要什么你只要讲清楚，然后我做得出来就 OK。 对，你有没有什么太严苛的就上下级关系，对我来说好像还好。比较还好。
会要应酬吗？
应酬的话我进的公司都不用。而且因为我不是那叫什么永吉
他不是跑业务，
我不是跑业务的人，所以就是对于应酬这件事情真的还好。然后又再加上我是女生，所以我基本上逼我喝酒的人有可能会造成性骚扰或者是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事情发生。对，所以我觉得还好。可能大公司会有，但我进的都是小公司啦，目前，所以我没有这一块。然后加班的话，因为我是责任感比较重的人，所以就是我事情比较多的时候我自己会自主加班。对，那但是公司基本上我进的公司都不希望我们加班，就你赶快走。
不希望的原因是因为有比如说法规吗？还是说
也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刚好
良心
公司。对对对，他们都不太希望，
就可能我想走你也赶快走。
对，然后还有其实以前好像有一个文化是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就是主管还没走的时候你不可以下班。
对对对对对，
以前韩国以前我以为也有这种事情，可是其实有时候 就我进了公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下班，就是已经到下班时间，然后主管有时候会站起来说：“你们赶快回家。”哇，
因为他要走啊。
不是，可是有时候他是说我还有事要做，你们先走这样，哦，就也不用。嗯，对啊，我是觉得我的经历好像不算是那种大家传统印象里面的那种。嗯嗯嗯嗯嗯，你嘞？
因为我是感觉说，过去这种东西，比如说公司内的霸凌，或者是说公司内的性骚扰，然后就是利用那个职级之便，然后对于下属有一些比较不公平、不平等的待遇的这些问题啦，在过往近几年。在韩国其实造成蛮大的社会议题，嗯，那其实导致说，也不是说导致，就是现在他们公司内部就是政府会强制规定说你要给你的员工上课，如何去防止职场霸凌，然后如何去防止就是判别什么叫做职场性骚扰，然后你有什么管道可以去申诉，他们会强就是让你一定要上这个课程。
欸，学校也会，我们一开学就播，哦，性骚扰如何防治性骚扰，嗯，或是这种教学影片，
是因为那个吗？N 号房事件这一类的东西
也不是、欸，因为其实你像最近很红的一个韩剧《黑暗荣耀》，
对对对，
然后就会你可以感觉到，其实韩国人近几年对于霸凌这种议题是非常重视，就是开始重视啦，嗯，然后。其实他们有很多社会议题就会拍成一些影片，比如说像熔炉啊之类的这种电影，嗯，那公司里面现在就是因为韩国就是后来也就是有一个词很流行叫做 Gonde， 嗯， Gonde 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要只翻成中文的话，可能就是老古板或者是什么，就很像是我是长辈，然后我用一个很 old fashion 的形式方式就是去压你，然后说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或者是说问一些别人不想听的问题，就这之类，就是以他当事人的一切心态去对待每一个周边人这样子。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在韩国是稍微有点受到抵制的，如果你做了什么，比如说不让大家下班好了，然后就会大家可能就会说，哦，这个人很公德很古板耶，然后大家有部分的上司他们其实很怕听到这个词，
嗯，他们也自己不很想避免耶，
对，嗯，所以就会变成说可能就他们主管就会站起来说我不是这样的人啊，你们赶快走啊，
对对对对，还要张扬说我不是 哦，
所以才会站起来大喊说赶快下班，大家
对，
不要叫我公德，是公德嘛，
对，
学起来了，
学起来，学起来，等下就忘了。
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就真的是很看公司文化，比如说他像他待过的公司可能最多50人或者是再大一点的话，
嗯，
因为你曾经也被职场霸凌过，
对，可是那一家你知道那一家，对，我刚对我有被职场霸凌过，大家如果想听的话，
我想
听 Podcast 里面有讲，对，我还讲到哭耶，欸，然后可是那一家公司你知道他只有那一件事情其实真的蛮
关的
不 OK 的，他也没有什么加班，然后也没有什么回席聚会，就是除了那件事情以外也没有什么，嗯，對，
因为那件事情就是他的一个上级，
对，
然后欺压他的事情吧，
对对对对，而且是公然的那种，嗯，
对，然后就是除了这种事情之外，比如说像我们公司因为超过一两百人了，所以他的系统是还蛮明确的，嗯，那其实我有遇过，就是我待过不同的组别，有比较个人主义的组别，就是比较思想比较开放的，然后也有比较就是我们就是要一起，我们只要是一组的人，我们就是要大家都团结这样子，然后就会比较是那种有一派的氛围就是哦，这个人他是这里的组长，然后就是可能大家就会说，就大家都会很恭敬，然后但是组长开玩笑的时候，然后大家就可能不太会顶嘴，然后就会接受他的玩笑话，然后有另外一派就是哦，我们其实都是朋友啊，除了我是一个有职级的人之外，我们平常讲话都很彼此尊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式啦，嗯，然后对我来说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朋友的氛围，嗯，因为韩文也有敬语，那朋友的氛围就是大家都讲敬语，然后比较那个垂直式的管理的那个氛围就是他会对你讲半语，可是伴侣有时候听你在人家听起来就会觉得很无理，嗯嗯嗯，就是我在指使你做什么事情。
对
对，
我觉得这个概念，我刚刚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对韩国的所有认识都来自于韩剧，嗯嗯嗯，然后我大概是从2018年之后才开始看韩剧，想要听更了解的，可以听姐
姐
还
是什么？
对对对，
第二季第四集
没有 Q 到，没有 Q 到，
记得啊。
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看了很多，就是韩剧当中都有拍到职场，比如说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卫生，对，就
是
那种没错，然后就是那个职场的那个就是工作压力跟就是部署之间的关系，以及还有就是那种大家都会说韩国的经济命脉就是在大企业，然后很多韩国的韩国上班族都很希望可以进到就是大企业当中，就是挤破头要进去，就是这几件事情让我会觉得韩国是不是在工作上是非常辛苦的。
嗯，因为你提到大企业嘛，比如说我刚刚说哦，我会在这里工作的原因是因为我的薪水大概有到当年台湾的翻倍这样子，那如果是大企业的话，它可能就是我现在薪水的
再翻倍。
哇，
所以他们才要进去大企业。
对，而且他们福利非常好。嗯，那可是我觉得像那种更多人的更大的企业体里面，他们的制度一定是比我们更严谨的。嗯，因为不得不说韩国这种阶级制的概念其实非常用，就是便于公司管理的，就是他对于你要执行一个东西是非常有效率。
对，
因为你只要一个决策者，然后我说一不二，那我只要传达一个指令你就要去做，就是我们没有讨论空间。
对，
对于员工的个人来说可能会变成是一个扼杀他自我的一个文化。
嗯嗯嗯，
但是对于公司对于企业体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因为你不会有摇摆空间嘛。
对对对，
非常有效率，
就是绝对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对，
嗯嗯嗯。可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情况可能发生在海外工作者的机会稍微少一点点，是有两个面向，一个是除非你真的是进到就是你是一个台湾人，然后你真的进到韩国的大企业当中，就可能就必须去适应这样，不然其实我觉得台湾人来到韩国应该比较多都会去尝试就是不同形式的工作规模，比如说像刚刚两位有这种五十人的规模，对台湾其实五十人的规模在台湾可能不算小公司，可能就已经算是差不多快要到小到中之间，就这样子的规模，其实我觉得台湾已经算很 OK 了。然后君雅是在100到200人的规模，对，这个在台湾就已经算是蛮大了。对，就是台湾很台湾中小企业比较多嘛，所以很少会有像什么三星啊、LG、现代这种，就是一个企业可能是事业体横贯整个韩国所有产业，就是又有百货啊，然后又有电子啊，还是
食衣住行，
对，食衣住行
统一，在台湾好像就统一
之类的。对，可是统一又只有在食物这一块比较强，就台湾没有这种横向的全部垄断的这种大品牌，所以我觉得对台湾人会很难想象，你要那个应该都是万人的企业，除非是在什么台积电之类的吧。但毕竟台积电也是少数中的少数，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对台湾人就会比较难想象。然后还有一个这种前后辈的关系，台湾人真的是几乎没有，因为刚刚一直提到敬语这件事情，中文里面比较就是您好之类的，就是顶多就是
对、那個、那个在这边好像叫准敬，是不是准敬语？就是只有在服务别人的时候、或者是你遇到一个很新的人的时候，你才会讲出了那种请、谢谢、对不起的那种
概念。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已经是我们最礼貌，就是如果我们要表示礼貌跟尊敬，好，就顶多就是这样。
对，
可是因为日本跟韩国共同点都是会有敬语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对台湾很难想象。以及第二个点是又是韩剧，韩剧里面台湾人最爱模仿的一件事情就是吃饭的时候如果有前辈你就要转头
喝酒。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动作对于台湾人讲、太不可思议了，就是在台湾不太可能有这件事情，所以这会让台湾普遍的比较也是刻板印象会觉得那个在职场之外的跟长前辈相处的那个氛围里面是前后辈是非常鲜明的。不晓得你们在这里生活的时候有没有一开始没有办法适应，或者还在摸索说要做这件事情，还是说其实因为你们的工作都不需要有这些太大的包袱，所以其实很轻松的就融入在这样的群体，跟韩国人相处的时候，不是跟韩国的台湾人相处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啦，我不知道吉娜有没有观察到一点，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我韩国人跟我相处的时候跟他们跟韩国人相处的时候不太一样。
哦，
因为他们会感受到你就是我本国人啊，
对，
所以你不跟我讲敬语你想死吗？
嗯嗯嗯。
然后可是因为我是外国人，他也知道我是外国人啊，所以我就稍微有点不尊重的时候，他就想到啊，没关系，
外国人
啊，他是外国人这样。
嗯，
对，有时候会有这种概念。 我觉得是有可能是他们族群从一开始就是单一的，嗯，然后可是因为台，你看台湾就是也没禁语，然后可是我们族群就很多啊，
没错，
就是融入，就是我们其实文化没有那么的从一开始就在那里，嗯，对，是族群加族群产生的一个文化，所以自然而然比较包容一点吧，这样我觉得。嗯
嗯，我比较幸运的是因为我们公司本来就在台湾有分公司嘛，那我相关的比如说我的直属上司他曾经也是在台湾当过支社长，所以在相对这方面他就有一种观念，就是哦，其实台湾人就是这样子，好像也不是故意特别没礼貌，他们对我有一定的容忍度在。然后但我自己观察就是我们公司之前就是在发展那个美国网站，就是欧美圈的时候，会找一些真的就是在欧美长大的孩子们，韩国人们回来工作，然后他们对于这种的文化冲击其实还蛮大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你就是韩国人啊，嗯嗯嗯，然后可是你的哇你的
行为举止又很欧美，
对、欸、
他们会有像台湾的回来的人会有 ABC 的腔，嗯，那些回来的韩国人会有一个腔吗？
还是还好，我觉得还好。
哦，所以
如果他如果腔很严重，我觉得可能就不会进去。
OK，
就是他们基本上讲
USA 有，就是 USA 有，
那是 rapper
有，有。
他们可能也许韩文其实真的有不太好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发音什么的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但他们可能就会有做一些比较出格的事情，因为相对台湾人啊，我觉得在文化脉络上其实跟韩国人、日本有点接近，
因为我们是亚洲人，
对
对，就是比如说像读空气、嗯、或者是说有一些事情你就他们会用一个来形容，就是村农记嘛，就是有一条线在，你会
越线，
对，你会知道怎么样是不越线、嗯、然后但是我是属于那种我在越下又不会
靠近，
就是对对对，也非常有限度的那种越线，因为我个人会想要保留我的自我，然后可是那些就是
欧美回来的，
对，欧美回来的，他们可能
直接把线剪掉，
不知道那条线的存在，
直接在线外，
从来没进来过，
为什么要有这条线？
就是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哦，我们就是朋友啊，然后他就会跟你在讨论一件事情，说可是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们就会刚开始几次可能就会觉得哦你是可爱，然后再过几次就会觉得。松浓的你越线了、嗯、然后会造成他的困扰，因为在其他韩国人周边听起来就会觉得这个人好没有礼貌，嗯嗯嗯，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们会有一个讲法就是说말대꾸하지마，就是你不要顶嘴、嗯、不要讲回来、哦、我讲一句你为什么要回我两三句，这种
对，
就在台湾其实有类似这种啊，
对，
你个阴啊狼为什么要
对
话这么多、
嗯、对，
所以他们通常就是在那种氛围下面，即便你不是当事者，你只是旁听的人，你也会觉得压力好大、喔、
对啊，其实这就是压力的来源，对不对？
就是他们旁边人也会都会很紧张，我想说拜
托你这家伙不要再说话了，
拜托你闭嘴拜托你不要跟他吵架、
欸、可是我有个好奇，是因为两位有外国人的免死金牌，就我有发现在日本也有同样的现象、嗯、就是日本的那种职场上面的就是严格真的会对因为你是台湾人就是你是海外的人就稍微宽松一点，可是也因为这样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台湾人很难在日本出头、嗯、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点、我觉得日本就是又更严重，是他们对于自己本国的那个保护主义很强，所以就是一个很常讲的一个举例，就是香烟啊苹果啊这种日本要出口的时候其实都把二级比较次等的就是卖到国
输出到
海外，对，可是他们国内是保持是最好品质的香烟最好品质的蔬果这样子，但是这几年有点不太一样了，那我就还蛮好奇说在韩国外国人在这边工作有没有一些像这种也是另外一种不成文的线就是无法去突破的，
有，在韩国工作的外国人其实也是有分等级的、欸、哇，就是白人永远在 top、
对对对对，
就他们就是
这是全世界
讲英文的白人，讲英文的白人，
他们可以不用学韩文、嗯，然后容忍度会非常高。就哎呀，反正他外国人、啊，
而且他讲出一句韩句就韩语就哇，
哇，你好，你韩语好棒，
对，就跟日本人一样哎、欸。
可是我们这种披着亚洲皮的外国人在
韩文怎么讲不好这样？
对，就是有可能会受到这种批评。
嗯，那就是有没有在职场上面要站稳脚步会 要更努力，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还是你觉得其实是反而比较轻松的？
我自己觉得啦，有时候他们一开始可能在台湾，比如说他们可能会带我来，会觉得哦，我是在台湾员工里面比较敢说话的人，比较有意见，然后比较敢提出建议，比较敢直接跟上司沟通的人，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你有潜力
哦。
因为其他其实我们大部分台湾员工就是他们基本上一半以上都是会韩文的人，可是你要他们跟直接跟老板讲话他们害怕欸，对，然后就是因为这样，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是组长，就是我不得不跟你讲话，然后不得不提出什么建议，就是常常会这样，他会觉得说那你可能有可塑性，那我可以把你带来韩国工作，但你实际上你到了这边之后又会变成说可是我想要你照着我的方式工作。
哇，好两难哦。
对，就是你带了一匹野生马进来，然后你想对你想把它驯服成你想要的样子。那对我来说，我的公司环境就是这样子。你可能吵闹几次之后，他刚开始还是觉得哦你很有自己的见解很好，但接下来他可能就觉得不那么开心了。最终我觉得在韩国职场能够出头的人通常都是靠着恭顺来出头的，就是你上司提出了一个意见，然后作为一个执行者你听了就觉得这好白痴哦，你的根据
对
你的根据
是
什么，就比如说我今天决定卖一个商品，然后可是你内心想就觉得我觉得问题不在商品的定价，我觉得是在我们行销，但是这种事情你又说不出口，然后他也不会说，他就是我就是要卖这个东西，然后你知道这个东西很白痴或者是可能没有什么成效，你还是得去做，那他们会觉得那种不就是不反映意见就直接去做，而且能把它做到好的人，就是能做出我想要的效果的话，你就是有潜力的人。
嗯，就相反的，因为在台湾是因为会一直表达意见，所以你觉得你是有潜力，可是到了韩国之后能够不要把就闭嘴然后把东西做好，就是有潜力。
对，就是你闭嘴然后听我的指令，那但是最后你再反过来证实他的指就是他的决策其实
有问题，
也不是说有问题，就没有成效啊。但他也不会表现出来说哦我就是怎么样，就说失败了，就这样就这样结束。那我就会觉得有点累，其实因为我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跟人力去做一件明摆着可能不会成功的事情呢？
那这个状况会不会影响你接下来会觉得说哎、欸、我要继续在韩国公司里面工作的可能性？
当然啊，大大影响啊。
他现在就一直在找，一直在
对，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老板，老板现在在求职，爱心，
哎、
欸，老板
不行啦，这个面试的履历还是要重写啊。没有啦，开玩笑，刚刚花了一小时在做履历，
做几次你们就会知道我要不要焦虑的。
所以你会就影响你就是要不要就是在韩国公司里面工作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评估了一下，我真的没有办法昧着我的良心说话。就是比如说我讲一些很一些例子好了，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代理嘛，
对，
就可能比一般刚入社的社员再高一阶。
代理算是
一个职位，
台湾要怎么对应？也是
主
任，主任哦哦哦哦，听起来就很怂。代理、韩代理、李
代
理，不是刘代理这种感觉。
Manager,
经理，可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职级分得很奇怪，就是有些地方、有一些地方主任很大，
对，
有一些地方经理很大，
就自己很爽的。
对，可能像那个什么，
但你比组长大吧？
我知道应该这样讲，就你讲阶层好了，进去是零级嘛，然后他过了。
我现在是，我现在一
他现在是一级，
一级，
可是一级的可能比较 senior 的一级，
okay,
快到二，
快到
二，
在
那个界限之间。
那我上面可能还有次长啊、部长啊之类的。那我就会发现，然后比如说我部长他们去跟
芝麻官，啊，去讲。
代理
然后对，总之我们公司的最大的就当然是代表嘛，
对对对，
老板。然后发现部长啊，跟他们跟代表开完会之后，他们有一天哦，就匆匆忙忙的跑来跟我说：“哎、欸，你这东西怎么没有做好？赶快做好！”那个代表说要改。然后我就想说什么东西？他在跟我说，因为我们是国际性的网站嘛，
对，
那我们有一个东西就是商品的定价，你要就是换成各个汇率。然后我想说这东西就是系统做的汇率啊，哪会有我没有做好的这个部分。第一个我很讨厌他们就是想要改什么东西就会先来说哎、欸、你事情怎么做成这样，我讨厌这个部分。然后再来就是 好，你今天说这个汇率不满意，你觉得我们设的太高，那你容忍的误差值在哪里？
嗯，而且这应该是系统去调整的吧？
对啊，
对啊，
它系统我都是一次更改。那如果你说你要特别看美金的话，那我还要把它，那我你至少跟他说，跟我说正负值应该要在什么范围之内？
对对对。
但他们就是无分别的，就是因为只是因为代表问了一句，就是这怎么这样子啊，弄得乱七八糟。因为他可能就是最近美金啊升了很高，然后他就会觉得他看到最基本的商品，他就为什么是这个价格，就觉得我们没有在做事。
嗯，
然后就把这个问题抛给部长们，然后部长来就是说赶快改啊，你赶快改，一旦就是先把它改掉再说。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对于执行者来说是一个
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对啊，
嗯，
我说你至少，我就说那你容忍的误差值在哪里，他说不知道，你就先改。就是他们的思想是这样，因为我的上级这样指示。
嗯嗯嗯，
我不知道，你就赶快先把那个眼前的火关掉。
对
对，
这很像台湾公务员的那个思维。
对啊，
因为台湾的企业，因为刚刚讲到没有像韩国这么的大，所以那个阶级制度才会刚刚讲到什么什么
乱，
自己定义主任比较大还是经理比较大。然后但是公务体系的话，他因为也要升等，所以他就那个职，我觉得只要有升等的这种制度，他的前后关系就会很明显，就是他就因为为了要升等，所以他就要很听上级的话，他才有机会升等。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像台湾的想象，会是像公务体系这样子。对，那刚刚提到就是类似这种案例，会让你觉得哦，快要受不了了，就是不想要在韩国的企业里面工作。但是呢，我这边也想要问问看，就是因为两位除了上班之外，还做了很多自己的其他事情，比如说就是有姐姐什么的 podcast， 这一集要念几次？
我买广告哎、欸，
对啊，本集自录，
姐姐很什么
？对，就是又自己录 podcast， 然后薛里也有自己就是做那个 YouTube， 就所以这些就是在工作之余又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应该是 OK 的嘛？这是
可以
哦，但不能，
因为我们不是公职。
哦哦，这是可以的。那你们会不会觉得是接下来下一阶段有可能是不要投入一个那个企业，但是用接案讲接案吗？就是以比较自由者的身份，然后就是做各种形式的案件，这也是一个选项。有这个可能性吗？还是说因为这样子钱就会不够多？
我个人是，就是我从头到尾一直都觉得我自己不可能永远在职场里，然后我其实一直都是想要有自己的事业。可是一开始你看刚毕业，你怎么知道一个事业要怎么做？然后我也还没有当下想到我有个什么项目想要去创业，然后所以我觉得啦，到目前为止我都还在一个我知道我要往我的目标哪里去，但是我途中会需要什么样的资源跟什么样的精力还有能力跟经验，我正在吸取别人的一些养分中。对，所以就是如果是刚刚问的第一个问题，会不会一直在韩国工作或是韩国企业里面，我知道到终点不会，但是什么时候开始不会，这个我还不知道。对啊，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因为我有前面这个目标，那所以我会把比如说我在公司里面，我到底因为这件事情不工作，还是因为我想要得到什么东西，然后所以我去工作这件事情，我会把重点放在第二个，因为我有一些目标想要完成嘛。对，然后所以就比如说，虽然我也很在意薪水，可是呢，其实工作内容还有在这一个职场里面可以让我的经历有没有更丰富，或是我可以得到什么，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嗯，所以现在都你比较像是我现在还在练，
都在取经，我在取经。
对对对，现在还在就是把这些技能背齐了之后，就可能自己独立出来做什么事情，
一件事，
对
对，
就会是有可能的。
对，然后所以我才会做很多副业，因为我有很多副业。
嗯嗯嗯。那Gina呢？
我觉得我自己在来韩国之前，我对于职业职涯的想象比较狭隘一点，就是可能顶多就是有一个憧憬吧，哦，就是我如果做什么什么行业应该很帅吧，然后或者是应该大家就会觉得哦，好就有点蛮厉害的哦，就是这样子的狭隘的想象。但我觉得我个人小时候接收到的一些教育的观念，就是你的兴趣不能成为你的赚钱的来源。 就我妈就会一直灌输
台湾的教育就是这样，真的。
比如说小时候我很喜欢唱歌，然后我妈就会说：“
哎、欸，对呀，你很喜欢唱歌，
她唱得很好，
她唱得很好。”
我想起来了，
还是你先要出道？欸、
但是、不好意思，这里这一集还没有跟大家 update 一件事情，就是 Gina 是我们的高中同学，秀宇的高中同学。
我们刚直奔主题、欸，
对，直奔直接搬到主题核心。对，
然后就是比如说小时候我妈就会跟我说。你不是当歌手的料，
好严格哦，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消息？
就是、演艺圈那么复杂的地方，你不要想进去。然后或者是说，他会让我去学很多兴趣，比如说跳舞、画画，但是那些就是到上国中之前为止。你到了国中，你就是要专心在学业。那你大学毕业之后，你就是要开始赚钱。然后我们讨论到工作这件事情的时候，讲的不会是热情，或者是说我对未来的展望，讲的是薪水。比如说你换工作的时候。你要换工作就是一定要薪水有调整你才能换啊，就是他的思维、就是我这工作我要走一辈子，我要吃一辈子的、所以导致说我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影响吧，我个人真的对职业职涯或者是梦想这件事情想象真的都很狭隘。那直到我来到韩国，然后跟隔壁这个人一直混在一起之后
隔壁这个人
對我们是来韩国之后才认识的
对然后比如说看到他的一些自媒体的经营啊什么的，我就常常会跟他说一些意见，我觉得你可以做什么样的内容，或者是说我觉得哎，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虽然他不见得会不会听、啊、但我就觉得
这边进这边出，
我开始慢慢发现我有一些灵感可以去企划这些事情。然后再来就是你到了一个，虽然说别人可能会觉得哦，你韩文就讲得很溜啊，到这边生活应该没问题吧，但其实对于母语是中文的人来说啦，我在这边生活会觉得自己思考的时间变得很多。因为很多话你其实不太会流畅的讲出来，然后而且你讲之前之后讲话之前你会
先确认
思考很多，我现在讲这话合适吗？我有必要把我内心话讲出来吗？那其实因为以前在台湾我就是那种一根肠子通到底的人，可是到了韩国之后，它变成有一个，你知道，有一个 filter， 然后我想要自己再先咀嚼过之后，然后再把东西讲出来。那等于说我自己，因为家人也不在嘛，自己一个人的时间变得非常非常多，然后我就发现我内心的想法变得很多，然后想要讲出来的话变得很多，可是我很讨厌打字。所以后来就想说，那我们不如来做 podcast 吧。
对，然后当他一讲出这句话，我就说好，那你立刻去做，因为我是属于行动派的。
哦，我这人是没有行动力的人。
对，所以我就一直回他，我就说你什么时候上第一集？你什么时候录影？什么时候录？
哎、那我名字是什么？
对，我名字什么？
所以就某一天就在地铁上，因为我通常是有个想法之后，我就一开始构想。我是一个脑内很久才有可能去实现的人，但他就是那种有了想法我就是要去做的人。所以就在他的那个推波助澜之下。我们就当场就在那个、地铁坐地铁的时候就说，那我们就哎、我们叫姐姐喊什么？
对啊，没想到。我觉得其实这个想法就是我的做每一件事情的想法跟你们创业一样、就是我要先做出一个东西，我才知道它是59分还是69分，我要怎么样到90分？对啊，不然你没有做出来就是零啊，那零要怎么往前进？就没办法。
因为我个人的个性就是我想要准备到最好，再出发。但其实世界是不会等你的，
对，
不行
，
就是一定要做了之后才会发现，哦，原来用手机录不行。
对，
这一个呢，这个梗，请大家去听姐姐喊什么？
原来要企划
也不是不行啊，大家也都是听了一季哦。
原来要企划、
我们以前也是收音，也是就是哩哩啦啦，然后越来越精进，然后就是更进化这样子。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你们在就是自己工作之余，就是也会去，我觉得这是你们会来海外工作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就是算是很大的一个基因在你们体内，就是要去挑战一些事情，不然其实你们就在台湾就好了。所以来到韩国之后，来到国外工作之后，在职场上面又不安于只是在职场里面，所以你们就会想要再去做更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有一点一脉相承的，就是本身选择要踏出台湾的舒适圈就已经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了。那我这里想要插播问一个问题，是我自己是蛮好奇的，因为其实韩国这几年在 全世界就是很盛行嘛，刮起一阵旋风，这个已经都大家都不用再讲了。可是你们两个人的工作，虽然Gina是企划，可是也跟行销有点关系嘛。那虚拟就更不用说，是在算电商平台，
对，算电商平台。
嗯，就是你们两位都是有接触到行销，虽然你们对象是海外，就是。相反的是对于台湾或者是中国市场，可是你们一定吸取到很多韩国在行销上面的手段，是你们觉得韩国会这几年这么成功的，有没有一些原因，或者是说你们觉得有没有哪一些的特质是韩国这么就是被有让大家很快速可以感受到韩国魅力的理由？
我觉得韩国内容很厉害。
我自己要讲的话，我觉得是资本的力量哎、欸，
真的是资本的力量，
因为他们你看他们的各个大企业，比如说像、不要说三星或 LG 好了，像 CJ 他们就是把触角都放到媒体业，还有 Kakao， 所以他们很致力在发展。哎、
你知道 CJ 一开始是什么吗？是制糖公司、第一制糖，
第一制糖。他们的全名
我觉得韩国很厉害，就是他们对于媒体是有很高度认知的。
对，然后因为你们也有发现说韩国很求新求快，那比如说比起像日本，他们会做好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一件他们认为值得的事情，如果他们是这种取向的话，韩国我觉得他们就是根据消费者的喜好去微调我的商业模式。
对，
所以你会发现他很成功，就是因为有人喜欢，所以我就针对这一点去做，然后把它做到最好，然后再 plus 基本那个资本的力量。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哎，怎么整个产业所有的资本都在推动 K-pop 这件事情？比如说他们会砸很多钱去国外办颁奖典礼啊。
对，
你觉得台湾金马奖有可能这样子？
完全不可能，公司连在国内要办都是要花很多心力去做。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哦，他们的资本很愿意跟文化艺术做连结，但是相对的，你看台湾，它其实就缺少了资本的力量。尤其现在台湾的企业，比如说出走到中国的部分，那中国他们现在其实俗称的内地娱乐圈内娱，他们也是很多资本的力量在推。
对，
比如说谁红了，我就所有的资本就在推他，然后他就一直这个人一直有戏拍，一直叭叭叭一直出来，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一个无形的力量
了。
可是我觉得，就是除了资本的力量当然很厉害以外，软实力这件事情也很厉害。就是韩国的设计，韩国的内容，
对，
就是真的是别人追不上的。虽然说这一块我真的其实不知道是从哪里起源的，就是为什么他们比较厉害。然后可是这一件事情，看从很久以前 K-pop 就已经开始要往世界各地去了。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的普遍欸。一开始我们只会接受到比如说欧美的歌手、乐团等等的，可是亚洲，我个人啊，真的是认为让亚洲这个地方的流行文化开始起源的真的是韩国。
就求新求变吧，他们非常致力于追求新的东西，新的元素。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也很懂得利用自媒体，就是比如说像 YouTube， 就相比如果说单讲音乐市场这一块，日本他们还在固守版权，然后东西可能 MV 放到 YouTube 上面就给你放个一分钟的版本，但是韩国概念就是你尽量去传播，就是这东西
演唱会也可以拍，
对，
日本演唱会
都可以拍，
真的
越洗脑越好。我都不锁。对，大概就是这种概念，我觉得。
刚刚叶旭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像设计啊，或者是软实力这一块，就是这个软实力不只是艺人本身。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最佩服的地方，我比如说 BTS， 我姐的小孩很喜欢 BTS， 我一个人都叫不出来。然后防弹少年团的粉丝叫做
阿米，
我也是很后来才知道。可是呢，重点是根本重点不是防弹少年团有几个人啊？
七个。
我差点讲九个，还好我没讲话。
差点没讲，还好你没讲话。我觉得防弹少年团里面的谁谁谁大家很厉害是一件事情，但是因为偶像永远就是都会有一个潮流偶像出现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厉害的点是，今天我如果把防弹少年团带去美国演出的时候，他的服装、 他的背后的那个呈现的影像，或者是他当天的所有的企划，其实都是韩国制造很顶级的东西，比如说设计的视觉用色，然后服装的搭配，我觉得这些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这个，我看
美感，
对，我觉得韩国超厉害的是在这里，就是他所有的刚刚讲的设计啊，或者视觉这些是整体一起提升。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台湾有要出一个偶像，原子少年好烂哦，原子
他们的服装蛮被诟病，
对，就是、
啊，可是他们长得很好看哎、欸，
有吗？
不是，我说单看长相跟整个感觉的时候，
哦、
对对，纯粹脱光的时候，
所以哦，原来你是
你看过他们
没有没有，就是我有看过他们就是要出那叫什么评比嘛，他们大家自己来跳舞的时候的那个 focus,
他们有脱光跳吗
？Close up 不是，我是说单看他们的脸本人的
五官构造，
五官对，
就是。好，如果我们今天要效法韩国，我们也是就是请全国之力，然后找了很多几大企业，因为像台湾最近拍戏的话，就是除了 Netflix 之外，在平台上面之外，比如说像台湾大哥大啊，或什么很多这种，就是他们会做很多的投资。在投资在电视啊，或者是就剧集里面，就是好。如果我们今天有这些大企业去投资，让原子少年可以更红，然后去到世界舞台。可是呢，你看服装很差，然后呢，背景的
还有妆
妆，然后那些灯光打灯啊，然后打灯，然后现场道具
那个摄影到底是什么回事？
对，然后后面的那个背板的不是背板，就是大投影幕上面的那个视觉，
就是、一切
都还在。前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可能吸引大家？所以我觉得防弹少年团的成功，除了是自己本身的这个团的魅力之外，整个就是韩国文化对团队的那个展现出来的那个魅力跟气势，是可以有能量去洗到连欧美根本听不懂韩文的国家，
但唱得出这首歌。
对，
可是你如果要把这件事情讲回到，比如说台湾的影视作品或者是专辑什么的，大家很容易讲出一个概念，就是，可是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的经费去做这么精良的东西。所以如果说你要推，就把它往后再讲一点的话，它最终还是会回到，我觉得是资本这个层面上面。
可是
你要有资本才养得了那么大一个团队啊。
可是我有个问题，不是有资本就可以出得了内容？
也是没错，
因为钱买不了好的内容
的，
而且重点是，如果就算我有这么多钱，可是为什么我要去投资在内容上面？
就是
韩国愿意把很多钱投在这上面，这件事情很厉害，
因为内容
走得很前面，
内容不会直接完全等于回馈，
对，
就是
它不是你多努力可以有多好的结果。
对，我今天投了一笔钱，我也不一定养得出一个好的编剧，
对，
可是你不投钱，你永远不会有好编剧，
对。那你要不要投？
对，
你有没有觉得？那我觉得这可能跟他们民族性有关，就是他们就是统一，就是我们就是为了韩国。
对，可
是
这个是为什么会是
真的
影视文化？就是韩国其实它还有其他的可能产业，也是有可能可以赢得过别人的、
啊。他现在在推 K food 啊。
哦，
韩国食物，
我觉得不用推啊，不用推啊，
让 K-pop 推出去，
不是因为我光是看剧，我就一定知道我要吃烤五花肉跟
糖。因为 K-pop 这个东西，它就可以包括很多面向，
它是文化类的事情。
我输出一部那个
韩剧，食衣住行，
对啊，里面衣服穿搭，你今天口红色号，你的包包，各种东西，它都可以一起输出、欸。你看，其实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但我就是真的很好奇，这个开始的起源到底是为什么？就是我明明有这么多钱啊。而且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这么多钱，为什么会投在影视娱乐、食衣住行，然后往外部发展？
这问题，蓄力下一集会来讲。
我要回去查，
我回去查一下
。
我也听。
对，我回去查一下。
哎、欸，这样我说这个
很好听、欸。
我提了一个题目给你们呢、欸，不行吧？我们应该要再互换一集。
那我们，
因为我是说，我们下次会再
哦，这还
在
收到雨哦，吓我一跳，我以为
可以直接把他下一集会讲那个。起源，然后做一本特辑、
我觉得完全可以。对啊，我
秋刀鱼来韩国，
我觉得超级需要讨论这个议题，因为
想知道，
我必须得说，就是刚刚在聊的过程当中，我就是，大家可以去听姐姐喊什么那个秋刀鱼上他们节目的那一集，就是我有提到说我其实原本是不喜欢韩国的，所以刚刚旭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牙痒痒的，就是因为当年，我觉得这个是世界
台湾做不到，
不是，是以前日本有做过这件事情， 就日本也是有流行文化，可是我觉得他就是固步自封嘛，就是那些限制很多，所以他失败，不能讲失败，就是
因为他们
停留在这个
内需市场还蛮大的。
对对，没错没错。因为以前我们都是看日剧长大，然后以前你知道全亚洲应该还蛮风靡什么 SMAP， 早年啊，就是在更早。就是什么
那时候日剧也很
对、
啊、
那个东京爱情故事啊，然后大家都会认识木村拓哉啊，发型一定要留啊，我觉得那时候日本韩国一定也是有被风靡到，可是我觉得后来的日本是遇到了很多的这些没有去调整跟跟上世界的东西，那刚好韩国是完全站在世界浪潮，跟就是我觉得是网络这件事情，
我觉得日本的好像野心没有那么大，韩国野心大的人很多、
哦、
比如说、
哦、原来是这样吗、欸、
比如说谁
那个、啊、SM 的李硕男、啊、
哦, 哦, 哦，你说他们的那个野心，
他就是想要把韩国这个推广到全世界，
我要让全世界都认识
韩
国，韩
国文化，我们为自己的民族做骄傲、哦、我自己觉得啦，
他是因为想要赚钱吧、哦、
对啦，
不是，可是因为我觉得日本的这一波浪潮早在韩国已经领先韩国很久了，
对对对 对,
因为其实日本文化才是大家原生最熟悉的另外一个亚洲文化，
没错没错，
寿司店到美国、
啊、
他们也是一样贵松松在吃啊，
然后 Hello Kitty
对
这种很就是
动漫啊，
对动漫全世界都知道的东西、嗯、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日本它在文化上面是没有输韩国的，
对，
甚至美感什么的，然后他们现在动画还是很强势啊，像动画这一块就是韩国现在还是追不上的、嗯、
就是我觉得日本的这些就是优势是有的，但是为什么韩国就是会如此的盛行，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快的很快，然后又跟上就是最新的事情，
就是贴近消费者的喜好，
对对对对对，就是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想说来韩国了解看看到底是多厉害，
来刺探军情，
对 对, 對，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啦对，好，那讲到这边呢就蛮想要聊一下就是两位的生活面向，刚刚讲了那么多后面这一段都在讲韩国的好话，就韩国多厉害多厉害，你们觉得自己以台湾的角度或台湾的文字来讲叫做韩话，就是你们觉得你们自己很韩吗？还是说就是从整体的氛围来讲当然这个韩话是放到台湾的时候，就当你们回台湾的时候，你们的朋友会不会觉得说啊哇你去了韩国，
哇你好韩哦，
对，这个词就是啊你好日哦的一样意思，就是你们自己觉得有吗？
我自己觉得我超没有的、欸
啊、
我有很韩吗？
你的样貌除了肤色之外还蛮韩
或者是说你们觉得哪一些特质是韩化的代表，比如说像我随意举例好了，你们可以想一下，你们可以想一下，随、嗯、意举例就是日本的话，比如说哦就是服饰的穿搭的这个风格，
还有妆，
对，
因为我日本朋友他们走在街上马上就说就知道他是日本人，
嗯，妆感
一看就知道，
对，然后还有就服装搭配的方式就是比较有
多层次穿搭，
对对对，多层次，因为像韩国我自己觉得就是比较姐姐风，然后呢比较紧身一点点，那日本比较多都是宽松的穿搭这样子，那当然也跟潮流有关啦，就是他们这几年可能都是走这一路的，然后还有比如说很日系很日化的感觉，就是讲话当中都会有一点点、
哦、
就是有一个会很喜欢点头或什么之类的一个小动作、哦、
对
对
对,
對, 對, 對之类的，好，那你们觉得的韩话会是怎么样？
我自己有一个欸，就是我这个是变成习惯，我自己好像一开始也不知道，就是我来韩国这么久之后，我发现如果你有人第一句话跟我讲半语的话，我就会想说这人在干嘛，他超没礼貌的，
嗯，
可是其实你看我本来我台湾人哪有什么敬语啊，
嗯嗯，
对
嗯，
可是我觉得这是我被韩国这个社会影响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点，
嗯，
对，就是见到人第一句话我要讲敬语，对，
就是这个有一点点它不算阶级，但是就是语言上面的
有个礼貌，
对，礼貌，对、嗯、如果你一讲半语就你这个人一定不礼貌、嗯
比如说像我们公司台湾公司其实是本来是没有什么职级的嘛，那偶尔我现在就是因为还是会跟台湾的职员有那个业务上的往来，然后因为我在这边是代理，如果他们有时候没有叫我代理直接叫我Gina的话，我就会觉得
哈你已经是韩国人了，
好严格哦、
欸、你才在那边说你
不是大家的朋友吗？
公爹公爹
公爹公爹
完蛋了完蛋了，
对不起我跟大家道歉没有啦，就是稍微会觉得哎、欸
什么意思？
怪怪的、哦，是不是把我降级了，还是怎么？还是就是就是会有这样子一点点的那个小小的想法在啦。嗯、然后其他比如说像是因为我在这边的朋友们，他们都是基本上都是会讲中文、韩文这样子。嗯，我自己有发现，就是我现在哇，语言的混乱就是、
他对韩式中文、他那天抢演唱会的票，然后跟我说都卖尽了啦，卖尽了，
没尽，卖完了，卖完了。有时候真的会想不起来耶，
因为这边很多单字是汉字语，
对对对。
然后要不然就是我上次有回台湾一趟嘛，然后可能就是见我一些比较高中同学们。我就觉得我讲话有点、
卡卡的吗？
对，讲一讲就觉得哎、我刚讲了韩文，然后因为可是他们不是那种理所当然就哦懂你在讲什么，
对，
所以我就会觉得哦，我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嗯？就我突然很懂那个使用晶晶体的那些人，
晶晶体，
你说
这个 weather 这个 weather 不错，
因为你真的是想不出来。
对啊，
就我不是为了要表现说哦，我就是
很会讲，
对，我是真的想不出来，我是中文退化，然后韩文又还没到那么好的人，
就有点不三不四。
不三不四这个
我不满意。
邻国语言，
邻国语，
邻国语，韩文会讲邻国语言，邻国语言。没有
哦，
有
在
Google
零一二三四的
零，
为什么？
就是你韩文也讲不好，中文也讲不好，英文也讲不好，结果你就是邻国语言
哦。
我现在在韩国同事的眼里就是讲不好韩文的韩国人
哦，所以已经是韩国人了。
对，
好，那如果既然是韩国人呢？因为我们这次是第一次来啊，所以就很想要知道说，相信有些就是我们的听众可能也对韩国是正在认识中。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两位会觉得来韩国，首尔，好，我们就以首尔来讲好了，最需要先认识这要去的区域会有哪些？因为我知道韩国非常的快，那个流行文化是几年就有一个波段，比如说最早以前什么东大门还是什么，你们知道花莲还是哪里有一个东大门夜市吗？
哦，知道哎、
我不知道哎、
那个夜市就叫东大门，
好像有听过，
就是几年前最红的就是东大门，然后好像过了很快就有到宏大还是圣水洞什么什么，
现在有很多
小
的，
对，所以呢，这个流行趋势是变动的非常快。好，但是如果以现在此时此刻的话，两位会最想要推荐的区域是哪里呢？
你想要我推荐你们适合的地方，还是适合大家的？
大家的，大家的，
大家的。那我觉得圣水首尔林那边应该去，圣水洞，然后再来是你们刚刚有讲到的，霞欧亭，大家可以往比较右边、因为在疫情开始之前，比较韩国这边像明洞啊那些宏大都是比较属于观光一点的地方，可是因为疫情开始之后，外国人来的少了，所以他们变成所有的一些流行文化就是内需了，那所以内需的话就会开始往，就是不会太集中，会开始分散在一些各种小区域的发展。然后其中我自己个人啦，我蛮常去的地方其实有蛮多的。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 fashion 一点的东西，流行时尚的，所以像圣水这个地方，它区域特色就是很多服装的公司本社都在那边，然后所以他们自然而然他们的 showroom 都会开在那边，然后所以大家要去 showroom 的时候就一家开一家，然后就会聚集，然后再后来是pop up store 都会在那边发生这样子。对，所以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边的一个感觉，它原本是一个旧工业区，但是现在已经
制鞋工厂，
对，然后可是现在发展的蛮好，然后这个是一个流行文化。然后另一个我想到很推荐你们去的是首尔的宝藏岩
哦，
在那个
解放村那里吗？
对，解放村那边、
我会去，会去。
对
去，
我本人誉为它是首尔的宝藏、
很多坡的意思。
对，很多坡、然后有很多路，然后有一些独立书店。
对对对，那边有两间啊，三间。
对，然后再来是，如果你比较喜欢有点像四四南村感的地方的话，你可以去文莱
啊、文莱超赞。
对，
但是你们这次去不了，
或是乙支路三街四街那边、然后跟义山东连在一起的地方，可以去看看这样。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韩国已经不是大家来哦，每次来都是只有纯粹的就是服装的采购而已，而且以前大家对于韩国的服装采购的想象都是代购， 然后我可能就是要买现在最流行的。可是我发觉这一两年，甚至是这疫情这几年，韩国的自己的品牌去创造出特色性是很高，设计师品牌是很高。那个录音结束后，我再问你一下，有哪几个推的那个设计师品牌？
Okay, okay, 没问题，没问题。
啊，怎样？
没问题，没问题。
不是，我是真的觉得，我来之后，我是真的觉得台湾对韩国的文化的了解非常
很低，
很低。
就是我、啊、比较外面啦，
你问我啊，我就是很低的那个人。就是我就是一个你很好去
量化的、
那個、没有，
我意思是，就是这是一个市场，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哦、
所以、
就是、Here 当然好好做。
对，驻韩代表各位，
對
嗯，了解。
谢谢老板，我录取了吗？
哎，老板，老板，
老板没在听。
老板想说他有还有我的事啊。那Gina如果要推荐的话，会推荐哪里？
我个人平常是比较注重吃啦，嗯，然后但是如果要推荐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很熟知的弘大跟它的周边，比如说河景。跟岩南洞，
我们现在在岩南洞，
对，岩南洞啊，或者是岩喜洞那边，其实我觉得韩国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哦，韩国、日本，我觉得都很适合让你慢慢走散步，然后其实天气也算蛮舒适的，但是台湾就是你很难好好散步，跟发掘一些小店、小东西什么的。就是我觉得有这个差异在，然后比如说你可能真的不知道干嘛，你就来弘大，然后逛逛一些，因为他们弘大这边的单价稍微偏低，因为年轻人偏多。嗯、然后弘大河景附近，他们有很多那种小的 live house， 或者是说 live 酒吧。如果你喜欢一些
次文化吗？算，
嗯、也
不算、欸，也
不算，就是一些地下乐团，因为其实韩国有非常多的地下音乐人。嗯，然后像这些东西你就可以自己去发掘，比如说去听个团啊，然后喝杯小酒，或者是说下午的话你就可能去逛逛岩南洞那边，你出去还可以有一个可以 picnic 的地方、嗯、就是其实他也没有说这边是野餐区，但是很多人就是会自己从家里面带一些垫子啊，然后就坐在那边，然后就是去一下。
你知道那边名字吗？
叫
它叫 Yeontro Park。Central Park，
哇，Yeontro
Park，Yeontro Park， 对。然后我觉得找那边有非常多好吃，然后跟一些可爱的咖啡厅，值得去那边散步逛逛。
嗯，好，那最后一题也是旅游的务实题目，是如果只能选一样食物的话，最推的是哪？不用讲哪一家，但是等一下会后就是录完音之后要告诉我，只是说
我好饿。
如果最推荐的一个食物料理会是什么？
推荐你们韩牛。
韩牛，
你吃完韩牛，你就会说：“天哪，最好吃的原来不是和牛
啊！”你想挑战这个地位了，是不是？好啊，好啊，反正我不吃牛。
他不吃牛，他不吃牛，他不吃牛。
那再
没事没事没事，
降血降血。
哎、欸，你们下次可以做一集那个
韩、
啊、
牛
VS 和牛，
对，真的
可
以。只是那一集我就是负责教稿，
你可以当裁判，
无法吃、欸，
无法吃啊，我无法吃。
降血降血
降血，好，韩牛或降血，
对，
哇，
我本人首推这两个。
好，
你要叫我。选好难呢、欸，
因为这两个是超爱吃，
因为这两个是出了韩国吃不太到的
哦，所以韩牛其他国家吃不太到，
很少，超级少，因为它产量少
哦，然后
所以它出口出不了，内需就不够了。
对，哦，原来如此，而且看韩剧里面就是有什么要庆祝的事情都哦，我今天是
吃
韩牛，
对，我们的会食一定是韩牛，
欸、就是台湾人的刻板印象就是会一直问我说，长辈们会一直问我说，
到底要吃什么？
是不是平常吃不起牛就是肉啊？
真的假的？
没有，因为剧里面都会这样演啊。
他说：“哎、欸，我们今天就比如说我今天找到新工作了，晚上来吃肉吧。”
嗯嗯，对对对，
不，就是这种他们就会说：“哎、欸，那韩国人平常是不是
吃
不太到
肉？”
对，就有一个这样的刻板印象。
嗯，然后那个什么酱蟹，我觉得除了韩国吃不到原因，我觉得是水质的关系。
哦，在韩国才可以做得出这个
料理，吃到真的很好吃的酱蟹。别的地方当然也有啦，台湾好像
台湾也有，台中好像有一间。
可是
大家都说不一样，
对，大家都说、
嗯，所以我觉得是水的问题。
我们有把韩那个酱蟹放入行程、嗯，
我等一下可以推荐你几家，看你们要吃哪一家。
哎，好。
好，那我要推荐的就是那个蒸贝壳
哦，
贝壳锅。
哎、欸，我觉得台湾应该要有蒸贝壳，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在等你男友开啊！
我第一次知道、欸，
我回去开。
就是它就是很像一个火锅、嗯，但它主要的 menu 是贝壳，各种贝类，蛤蜊，对，大大小小都有。
我觉得韩国人的普林值应该很高哎、欸，
就是很多痛风，
痛风，
因为又酱蟹，然后又海鲜，
可是他们吃泡菜要养生
哦，所以就有点抵消，是不是？
他们吃很多保养。 商品，
对，
哦，对对对，
还有吃大蒜啊，
哎，好多问题可以问的，欸，因为看韩国韩剧里面超多那种，一定要喝的那个，就是
那个一条的，
一条
一条
的，
对对对。我跟你讲，台湾现在都完全被洗，就是被
洗脑，
被洗脑，
益生菌啊，
对
啊，
什么东西明明是台湾的基金的那种品牌，也要出那个，
我想假的，
我就心想说，这明明在韩国，对对，影响很深，你知道吗？我想说，这个包装形式明明就在韩国的，对，好哇，今天，真的聊不完。然后对于就是韩国，我们好像还是一个未知的大陆，还在就是你知道开拓当中。但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其实秋刀鱼也是去开拓就是对日本文化的认知嘛。那韩国我们要拥抱，我们要放开心胸，对，要
放下成见，
对，要放下成见。我今天已经做好了最好的和解跟示范，就是我与过去的我和解。
我们这次的那个旅，他们这次旅行的那个名字叫做韩国和解之旅，
对对对对对，很需要。
我们是了解员呢，欸，
韩国应该要颁发你们一个奖项的，
对啊，国民外交，
国民外交，国民外交，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期待之后，不管是在秋刀鱼吃一口的节目上，或者是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平台，都可以再做韩国的一些相关报道跟介绍。
不要忘记我们，
对，就应该
不
会的，因为毕竟我们在韩国也没认识什么人，
没什么人脉，没什么人脉。
所以就要靠你们了。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君娜跟心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这应该是近期笑声最大声的一集。
对，
我们应该在前面加警语，请大家在听这一集的时候
关小声一点吗？
关小声一点，或者是不要在捷运上就是不小心把那个耳机线拉掉。
我觉得首先这一集荼毒到人就是剪接师吧，耳朵好痛，
大家耳朵要注意哦。好，那今天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两位。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